这集会提到一些和性有关的词汇，如果你现在在一个比较容易尴尬的场合，建议你可以先戴耳机。这里是说斯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收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东京，一个连寄生虫都可以有博物馆的城市。东京是日本性产业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从都心到边陲，提供性服务的水上脉种类相当繁杂，从陪酒调情、打手枪、性器官摩擦到口交，只要发生在政府核准的性风俗营业场所都是合法的。日本法律禁止异性之间的阴道性交易，但神户大学的社会学者青山勋告诉我们，两道主管法令麦春防止法和风俗营业法之间始终存在着让阴道性交易准合法的灰色地带。以泡泡浴为例，泡泡浴属于风营法店铺型性风俗特殊营业的一号营业场所，依法当然不能进行阴道性交易，但青山勋说，实际上这几乎就是一个合法付费打泡的地方。一来浴场是一个很难搜证的地方，二来麦春防止法只惩罚性交易的第三方促成者，业者知道只要主张我这家店没有提供这种服务，是客人和小姐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情愫，双方私下合意性交，通常就能躲进法规的灰色地带。蓬勃的性产业和第一世界的薪资水准，让日本成为邻国性工作者的热门打工点。但是从2003年开始，日本开始被美国指控是人口贩运和强迫卖淫的犯罪热点。美国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的人口贩运报告中，宣称在日本当陪酒女公关的菲律宾女性是全球最大的贩运人流。报告指出，日本在2003年向菲律宾女性发出55000张演艺签证，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贩运受害者，他们一抵达目的地就被扣押护照和旅行文件，被强迫从事性工作或成为奴工。这一年日本被美国列为被制裁边缘的第二级观察名单，外交羞辱的意味浓厚。日本政府迅速祭出强硬手段，开始大幅收紧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签证申请条件。隔年日本被移出观察名单，美国国务院也大力称赞日本政府的改革成效。但是就在改革发生的那一年，有学者正好在东京研究菲律宾女公关。这位学者发现，美国和日本政府更像是在对自己想象出来的幻象宣战。这项研究出版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气愤地斥责这位学者是在诋毁美国政府的奴隶。但这份研究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劳动与劳工运动学门的年度专书奖。这位学者到底在菲律宾移工的身上发现了什么呢？说到移工，根据 YouGov 去年的调查，美国人最常听 podcast 的情境是移动，也就是大家每天通勤上下班的时间。我自己也是，有趣的声音资讯总是能让无聊的移动过程变成是一种享受。大部分的 podcast 比较像综艺节目，但现在喜马拉雅提供大家另一种选择，用搭捷运、搭公车、骑机车、开车，甚至在家做家事的时间，无痛接收你很有兴趣但平常很难抽出时间心力阅读的书。喜马拉雅上拥有超过150000本正版的有声书，你可以听到作家徐政府朗读他的获奖小说《巡洋记》。
有次我出于好奇请教达赖喇嘛出逃印度的事，
听到学者蓝佩嘉朗读他的畅销研究《拼教养》。
为何做父母这件事让人更加焦虑，不时怀疑自己？
这些文字密度很高的书转化成通勤的背景音之后，反而变得很容易消化。每天通勤听一点，一个月可能就能听掉2-3本书。脑袋清楚的时候，你可能会选苏志亨的《吴刚湾》的电影史。 emo 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游善君的诗集。情侣开车不晓等一下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选谢金鱼的《好吃的历史》。真的睡不着想不开的时候，你也可以点开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秒入睡。我自己很喜欢喜马拉雅的编辑统整的一些书单，有台湾文学奖，有台湾历史，有女性主义。我最近蛮喜欢挑一些从来没看过的比较硬的经典，用通勤的空白时段让我能稍微知道这些书在讲什么。当然如果你是 BL 或言情小说的爱好者，喜马拉雅一定也能满足你。现在点击资讯栏或置顶连结中寿司坦丁的专属连结，就能14天免费体验喜马拉雅带来的另一种通勤风景。试用期间不满意都可以随时取消，快来试试吧。回到今天的主题，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者 Russell Perennius 2005年受邀到东京当访问学者。 Perennius 当时毕业没几年，但已经是知名学者，他又不论改写的出道作已经成为移工研究的经典。这位去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年度大奖的学者，3年前在推特上指控他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学者 Arlie Hochschild 是个剽窃学生资料和概念的学术小偷。这个我最后再跟大家聊。Perennius 在菲律宾出生，13岁的时候举家移民美国。他的学术生涯关注世界各地的菲律宾移工。当他听到在日本工作的菲律宾性工作者是世界上最大宗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时，他既惊讶又疑惑。一来过去学界的相关研究很少，二来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描述单薄，而且没有交代证据和资料来源。Perennius 很好奇这群女性到底是怎么受害，他们在日本过着怎样的生活，于是他决定直接去现场做调查。但 Perennius 很快发现他进不去他想研究的世界。他说他在东京的前3个月超痛苦的。 Perennius 说，不管他去菲律宾移工藏区的教堂、去办事处或直接花钱光顾夜总会，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访谈，有的人甚至闻讯掉头就走。 Perennius 甚至寄出金钱诱惑，但依然没用。他的记者朋友告诉他，夜总会经常被黑帮把持，陪酒小姐们很可能是出于惧怕，所以不敢声张。 Perennius 则想起人口贩运报告中强迫卖淫的字句，他想这些女性会不会是心理受创，不愿回想被性侵的遭遇。四处碰壁有点绝望的 Perennius 决定，好啦，我临终嘛，直接都一折了。他在阴错阳差的引介下进入东京的一间菲律宾夜总会，开始了他为时九个月的陪酒工作。这段期间 Perennius 也光顾东京各个角落的菲律宾夜总会，试着扩大访谈样本的一致性。不过由于多数夜总会限定接待日本男性，所以 Perennius 经常在傍晚的东京街头随机拉人。哎，小人呢，别给伤着了吧，比狗告诉可以研究经费欠你了。 Perennius 会用入场费和两瓶啤酒作为同行的回报。Perennius 最后正式访谈了56位菲律宾女公关，他也访谈了菲日两国的官员、夜总会的老板以及这项产业最赚钱的一群人——跨国中介。Perennius 接下来的遭遇跟玩 RPG 有点像，当他取得女公关的身份，就像完成了某项任务，之前那些不说话的 NPC 全都开始说话了，而呈现在 Perennius 眼前的是一个和人口贩运报告截然不同的地下世界。Perennius 发现之前那些拒绝受访的人，很可能不是被控制，也不是太创伤，而是懒得理他。多数从业者知道这个产业在社会上存在太多误解，圈外人很爱问一些由讹传衍生的不着边际的问题，聊起来会很累。但当 Perennius 表明自己也是女公关，很多人反而叽里呱啦到停不下来。本来给钱也没人理的 Perennius 后来想给受访者车马费，反而好几次都被同行骂这是羞辱。有个女公关跟他说，这钱如果是日本人给的，我直接给你来赔，但我不可能拿同胞的钱。
Hostess
也就是陪酒女公关，女公关最大的雇主，同时也是陪酒调情最制度化的场所是
卡巴克拉
夜总会。在东京，中日韩非俄各国女公关云集，但多数夜总会只聘雇同一个国家的女性。日本女公关夜总会的价格是菲律宾女公关夜总会的两倍，菲律宾跨性别女公关夜总会的价格则又是菲律宾女公关夜总会的一半。夜总会又依地段和女公关的外貌年龄区分档次。以 Perennius 做田野的2005年来说，一间位于六本木的高档菲律宾夜总会，两小时的入场基本费就要20,000日元，这还没有包含最烧钱的酒水饮食和指名等费用。东京的女公关夜总会大多实施台湾所谓的公台制或轮桌制，也就是女公关只会在每桌待半小时，客人如果希望某位小姐继续服务她，就得指名，指名费落在每小时1000到2500日元。通常一位客人身边会有两位小姐，一位是负责和客人聊天调情的本指名，另一位是负责打杂的轮桌的帮手。Perennius 工作的地方属于档次中等偏下、规模偏小的夜总会，店里只有十几位女公关。这里两小时的基本费用大约是7000到8000日元，加上各种消费后，账单通常落在15000左右。这间店位于东京边陲地区，附近环境脏乱，夹杂在一众博青哥、泡泡浴和夜总会之间。这间店也是外界认为最容易强迫小姐卖淫、由雅库扎把持的夜总会。店内主要客群是木匠、油漆工和白领社畜，但也常有黑道成员光顾。Perennius 的研究苦难在面对这些客人后才真正开始。他的同事们体型娇小，平均身高体重是152公分45公斤， Perennius 则是163 65。他跟同事说，他在美国人的眼中根本不算大只，但没人相信。 Perennius 经常被客人嘲讽太胖，有个客人一直说 Perennius 是鼠太郎的妹妹，他想说鼠太郎是哪位啊？结果回家一 Google， 干您老师嘞，是一位战绩彪炳的美国出身的相扑。Perennius 的受访者多数都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多数也没有大学学历。有一位受访者跟 Perennius 说，你没办法相信世界上有人可以穷成那样，我们一天只吃一餐，我常记得我好饿好饿，我看到路边垃圾堆里面有食物我就去吃了，我是这样长大的。但是日本向来不开放低技术劳工申请工作签证，菲律宾一般民众即使只是要申请日本旅游签证，也得提交财力证明和日本公民的邀请信。既然如此，大批贫穷的菲律宾女性是怎么到日本当女公关的呢？在美国介入的前25年间，日本一直采用信任菲律宾政府的签证审查政策。从1981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允许毫无工作经验、没有训练证明的菲律宾女性持新型签证，也就是演艺签证入境日本。只要菲律宾政府告诉日本法务省，这些人确实是表演艺术家就好。于是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菲律宾女性透过演艺签证合法入境到当时人均 GDP 一度远超欧美的日本当艺人，只不过这些艺人都跑去夜总会陪酒。菲律宾女性在海外大多是担任家庭帮佣，但 Perennius 的受访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这个选项。这些赤贫的女性如果要到香港或台湾当菲佣，得先付一笔3到5千美元的中介费。付不起中介费的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允许现在飞以后付的日本女公关跨国人力中介。更关键的是，多数受访者认为家庭帮佣是一个比陪酒还要危险的工作。 Perennius 在这里点出一个很有趣但也很矛盾的女性特质和职场的关系。这些外貌和身材符合主流审美、极具性吸引力的女性，很担心那些在移民社群中流传的在家庭这个与外界隔绝的私领域空间被性侵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这些出路有限的贫穷女性来说，极具女性特质与性吸引力是进入高度污名的性产业的加分项，但却反而是进入帮佣或看护这些普通工作的障碍。这是男性从来不需要面对的困境。对这些长相身材较好的年轻女生来说，与其进入危机四伏的男主人卧室打扫，不如进入一个已经把性骚扰制度化、商业化的产业。在日本分工细致的性产业中，想要在当下追求性高潮的男性几乎不会选择夜总会。虽然女公关确实有可能跟客人发生关系，但熟客们告诉 Perennius， 这通常得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消费追求。花同样的钱，一个鸡鸡痒的男生可以在泡泡浴、粉红沙龙、幻想俱乐部轻易购买到完整服务的高潮。多数男性去夜总会主要是购买爽感，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去修补自己在主流社会中受损或无法获取的阳刚特质。女公关的核心技术也是他们赚小费和礼物的关键切入点，就是陪客人玩真男人与小女人的半家家酒。在这个过程中，女公关要做球给客人，让客人透过履行父权脚本中男生该做的一些事情而感觉到自己很 man， 同时女公关也得让客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魅力爆表、性吸引力十足的男人。Perennius 说，大多数女公关唱歌跳舞的实力常让她尴尬到脚趾都快抠破皮，不是劈腿失败就动作超不整齐，但这本来就不是大家的看家本领。 Perennius 说，她一直到田野结束都没能掌握当一个女公关最核心的技术——演技。为了让顾客们感觉自己很 man， 女公关得演出许多东西来。首先，他们得表现得非常小女人，当这些男人肆无忌惮地取笑或贬低陪酒小姐，女公关一律只能撒娇或微笑，不能反驳客人。这些男人只有在这里才敢这样讲话，你得知道他们透过嘴嗨正感觉自己很幽默很 man。 女公关也得让客人感觉自己很受异性欢迎，这是最困难的技艺。称赞客人的外貌是基本功，有个女公关前一秒还眼神充满仰慕地跟客人说，今天好帅，我好喜欢你的发型，转过头就跟 Perennius 说，我靠，他好臭。但最关键的帮男人修补阳刚特质的技巧是去商业化。当一个女公关想赚指名费，她不会跟客人说，你指名我帮我做业绩好不好，而是要跟客人说，啊，你好幽默，好好玩哦，我好不想走。酒水费也是女公关的业绩分红来源，有个女公关会跟客人说，不要啦，那个好贵哦，你不要点那个，我不想要你在这边花大钱，你知道我会很担心你吗？我没关系，我吃桌上这个送的小花生就好了。客人整个超晕，反而大点狂点。去商业化让客人深信是自己无处安放的魅力，而不是金钱在起作用。同时，小姐的做球让客人可以扮演父权剧场中那个慷慨大方又阳刚的男性，这是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他们很少扮演的角色。 Perennius 说，他通常只会跟客人说，我好渴哦，结果有个色老头跟他说，还是我射在你嘴巴里面帮你解渴。不同的策略结局差很多。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有些客人确实是为了打炮才来夜总会，他们会威胁女公关，你今天不跟我去爱情旅馆，下次我就不指名你了。这是女公关最常面对的难题。如果明确拒绝客人的性爱邀约，这个客人就会去追求别的女公关。但跟客人打炮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打完炮之后这个客人同样会消失。这些人来夜总会追求的是追小姐到上床中间这段刺激的调情过程，一旦发生性行为，客人就会去追求其他女公关。所以女公关要做的事情是让客人一直觉得有希望跟自己打炮，却又始终不跟他打炮，这样才能从一位客人身上不断榨取小费和礼物。女公关最常用的策略是让客人产生疑似恋爱的感觉，那种真的可能交往的暧昧状态。他们会跟客人说，这样太快了，我对你是认真的，我们先相处一段时间好不好。于是这个时候客人就几乎一定会购买店外约会。店外约会是夜总会的一大利润来源，也是女公关主要的业绩指标，价格落在7000到15000日元不等，通常和10000日元的店内消费捆绑销售。指的是客人可以和女公关从下午或傍晚开始约会，并在夜总会开门前半小时将小姐送回。店外约会是女公关刷礼物的最佳时机，他们通常会去吃饭购物，有的客人甚至会陪女公关去教堂，这是这些女性少有能感受到被爱被尊重的情境。当有人被指名同伴，通常会成为同事们羡慕的焦点。店外约会被美国国务院点名是菲律宾女公关被迫卖淫的直接证据，这代表菲律宾女公关果然不只在店内陪酒，而是透过店外卖淫才能吸引大批顾客。但 Perennius 所有的受访者都告诉他，你当然可以和客人去打炮，但这是你的选择。如果客人真的砸很多钱或外表就是你的菜，你当然可以跟他发生关系，但就像前面说的，为了最大化利润，他们更常拒绝客人。 Prenius 也听到很多女公关对日本男客性能力的抱怨。有个女公关说，我还在脱内裤她就已经射了。除了客人给的礼物和小费之外，女公关的薪资有四分之三会被菲律宾的中介公司、日本当地的代理中介以及当初协助女公关通过面试的经纪人拿走。技术差不受欢迎的女公关一个月只能拿到500美金的底薪。女公关们也住得很差，经常十几个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室内经常飘着霉味和油耗味。由于薪水在回程的时候才会一次性发放，他们只能依靠每天500日元的膳食费过活，这在东京连最便宜的套餐都买不起，所以女公关们通常会合资去超市买菜回来煮。 Prenius 并不想为菲律宾女公关的劳动条件辩护，他用契约奴工来形容女公关的状态。跨国中介贪婪又不合理的抽成，不只让这个有女性支撑的行业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回男人的手中，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当地的夜总会业者和女公关在劳动强度的期待上产生巨大的落差。夜总会的老板觉得，我每个月给你2000美元，你就该赚50到100万日元的业绩啊。女公关心想，我只拿到500美，怎么可能为你卖命？双方经常产生冲突。女公关每次合约通常是半年，也就是演艺签证的最长居留时间。这半年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提早解约，中介就会用6000到9000美元的违约金惩罚移工。唯一能免除罚款的情形是卡刀音。教会的神职人员告诉 Prenius， 在东京中邪的女公关特别多，不晓得到底是东京鬼太多，还是大众用这招来躲罚款。这导致许多女公关即使面临恶劣的食宿或不适应的夜总会，也只能撑完6个月。既然 Prenius 都已经承认菲律宾女公关被契约束缚的状态，为什么还说这不是人口贩运？人口贩运就包含强迫劳动啊。但 Prenius 想问一个问题，他所有的受访者在到日本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这6个月会被契约绑住，但他们还是选择去。不止如此，他们去完之后还不断再次参加面试，不断想再回到日本打工。那他们算不算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他们需不需要被拯救？ John Stormill 可能会说，他们确实需要被拯救，因为自由的原则不包含选择不自由的自由。但 Prenius 要问的是，如果这些人本来就很不自由呢？为什么他们一开始的不自由没人想插小，但当他们为了逃离这种不自由而选择进入另一种带来物质优势的短暂不自由，反而受到大张旗鼓的反对呢？这些人是真的在乎菲律宾女性自不自由，还是只是看不爽他们从事性工作？这些女性并不是被暴力胁迫或诈欺哄骗而搭上前往东京的飞机，她们出身赤贫，劳力市场的选项受限。她们透过菲律宾这个巨大的劳力输出国发达的移工资讯网络，从那些在日本当过女公关的亲友邻居口中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但并不存在强迫卖淫的情况，于是她们才决定向人力中介递出资料。她们的决定确实是不自由的，但也是自由的。这就像一个人的脚被戴上脚镣，他没办法从事需要行动迅速或穿着体面的工作，但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人戴着脚镣的受限状态，就说他接下来选择行动的方向都是蒙昧的、幼稚的、不是自主决定的？不能，因为他既是受限的，却也是自主的。我们不会为了拯救他，为了让他不会再做出为贫困所迫而做出的决定，就把他关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面。但这就是2005年3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政府在美方的施压下，将发给菲律宾公民的演艺签证一下子缩减到剩下1/10，并且在之后的数年间不断递减。日本法务省后来在每年发布的出入国管理在留报告中，经常强调现在演艺签证发最多的是给美国公民，菲律宾公民只剩下多少%。 Prenius 批评，这并不是解放与救赎，而是把菲律宾女性逼回赤贫的家庭以及性别文化极端保守的菲律宾社会。 Prenius 在一场访谈中批评，美国国务院每年提交给国会用来当成外交施政依据、对各国政府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口贩运报告，竟然是一份从学术角度来看很普通工的粗糙文书。 Prenius 说，这些报告不交代研究方法，连到底访问过谁、访问多少人、资料从哪里来的都不写，却理直气壮地做出各种宣称。他认为这种没有到现场实际做研究，俨然就是在办公室中生产出来的报告书，难怪会对各种没有根据的讹传毫无抵抗力。 Prenius 博论的指导老师是过去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和女性主义学者 Ari Hochschild， 他是第二轮班等许多重要研究的作者。 Hochschild 也被认为是移工研究的经典概念、全球照护链的铸造者。2021年7月， Prenius 在自己的推特上指控 Hochschild 是个学术小偷。 Prenius 说，在他提交自己的博论之后，他接到 Hochschild 的研究助理打来的电话，询问可不可以引用 Prenius 的博论。他心想，老师真周到，知道我正在把博论改写成书，礼貌性的问我未出版的博论能不能引用。当然说没问题，但他没料到 Hochschild 把他的资料整晚端去，而且把他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换了一个更吸睛的说法，变成全球照护链。虽然不得不佩服 Hochschild 取名字的功力，但这让 Prenius 过去20年都活在是大咖老师帮你想概念的阴影中。 但其实资料跟概念都不是后修的。他每次听到全球照护链，甚至都会觉得很创伤。Perlins 认为这是学术界的 Me Too， 他说这绝非个案，只是学术界的生态让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因为大家驳论的指导老师通常是同一个领域的大咖，如果还想继续待在学术圈，通常就只能闭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这期就先这样啦。